江派再放风，唔通已经揾好代替习近平嘅人选？王炳章被迫害，有生命危险，跨境绑架再受关注。卢比奥推法案，禁止中共党员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美军首次在西太平洋部署无人舰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9月23号。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光传媒发表独家报道表示，中共中纪委5月17号通报，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副部级干部骆玉林因为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而骆玉林是赵乐际少有信得过的人，他们两个人的密切关系是圈中人士众所周知的。骆玉林手腕强硬，为人狡猾，特别能够办事。在赵乐际做青海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时候，骆玉林曾经为赵乐际前后奔波。在赵乐际担任青海省委书记的期间，骆玉林是青海副省长兼西宁市市长。赵乐际在2012年进京成为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三年之后，骆玉林进京担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光传媒的报道分析表示，虽然赵乐际曾经因为为习仲勋，即是习近平的父亲，修坟墓而得到习近平的欢心，但是赵乐际的提拔和升迁都是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在1994年升副省级，1999年升正省级，当时是江泽民当政。换言之，赵乐际是江派曾庆红提拔的人，而中共内部矛盾时时都在变化，暂时的联合随时会被打破。习近平曾经用黄岐山清洗前朝，又用赵乐际清洗黄岐山，不排除现在用新的工具清洗赵乐际的可能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在大纪元发文表示，中共高层内斗空前激化，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中共中纪委书记李希今年二月以来炒了包括骆玉林在内的6个赵乐际以前的直接下属。如果李希继续深挖下去，就可能会挖到赵乐际那里。黄友群说，中共内斗现在是一锅粥，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尔两次发表文章引述消息表示，在今年北戴河的会议，以曾庆红为首的退休元老当面训斥习近平。94岁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池浩田就在现场，虽然没有出声，但已经藉由出席会议表达了军方对习近平的不满。黄友群认为，在习近平反对老人干政足足11年之后，中泽克尔曝光的这两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两个消息可能都是假消息，好可能是曾庆红的亲信利用中泽克尔对外放风，等外界相信中共高层再现倒习潮，并且获得军队的支持。黄友群认为，这个就是习近平打击赵乐际的原因。如果江派要倒习，就应该已经找好取代习近平的人，这个人就是赵乐际。原因之一是赵相对年轻，今年66岁。第二是赵乐际是7常委中除了习近平以外资历最深的一个，做过一个省的省长，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做过中组部长、中纪委书记，两届政治局常委，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第三就是赵乐际黑心、面皮厚、没底线。至于未来赵乐际是否会大祸临头，同埋他会怎样应对，外界都要密切观察。75岁的民运人士王炳章近日身体状况恶化，有生命危险，高血压严重。但由于王炳章坚持拒绝认罪，获得保外就医的愿望不能实现。王炳章住在美国的女王清燕在18号去广东韶关监狱探监，获得了上述的消息。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就此事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他表示 这个是他侄女王清燕四年来第一次回中国探望王炳章。王炳武说，他出来见我侄女的时候是被人扶住出来的，明显老了，而且非常虚弱，他非常消瘦，吃得好不好，是不是对他的营养和身体需求100%有帮助，我们不知道。王炳武透露，最令人担心的是他哥哥有严重的高血压，监狱没有对症下药，王炳章入狱的时候曾经多次中风。王炳武说，他最近血压非常高，有时会达到170，就是吃药的情况之下，他一般的血压都是150左右。由于血压高会引起中风，可以说他是有生命危险的。我相信他的药不是特别开给他的，只是一般的治高血压的药，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王炳武还透露，王炳章被关押20多年以来，一直单独囚禁，对外通讯受到严格管控。王炳章说，大家都知道，20多年来，一个人被关押在一个单身的监房20多年，他会和外界隔绝，精神都会不正常。他基本上定期和我们家有联系，每个月都会写封信给我们，但是这封信都是经过审查，有时长达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收到。我们也没有电话直接可以打到监狱跟他说话，这个是不允许的。王炳章原来是医学学者，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后来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2002年，王炳章在越南旅行的期间，遭到中共特工绑架，捉了回中国，被指控所谓的从事间谍和恐怖主义活动，200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王炳武说，王炳章身体出现状况，本来可以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但由于他坚持拒绝认罪，这个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王炳武还解释说，中共认定王炳章曾经企图爆炸中国在曼谷的大使馆，但是这个并不是真的。泰国皇家警察局的高级官员证明说，王炳章从来没有这样的行动。另外一个罪名是他为台湾政府进行间谍活动。王炳武说，2013年我们就已经拿到台湾国安局出的公函，上面清楚地说，王炳章从来都没有为台湾提供任何信息，所以这两项判刑的指控完全是伪造的。在日本的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王大呼吁国际社会发出声音，帮助王炳章早日获得自由，洗刷他的冤情。王大说，如果认罪的话，就不会成为所谓结束民运领袖的身份了，因为他是我们的一个象征，中共给他的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公正，来否定中共这套指控。中国人权活动者或者是异议人士在东南亚被绑架、被失踪、被遣返的例子早已经屡见不鲜。近期四川维权律师卢思伟在取道东南亚前往美国途中被老挝当局扣押，在中共的威逼之下，卢思伟被遣返回中国，大家担心卢思伟在中国极有可能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另外，中国湖南维权人士陈思明在7月22号从中国逃出之后，曾经去过老挝，看到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被捕的消息，他担心同样的命运，于是决定去泰国并取得难民身份。不过他担心在泰国会被拉入移民监狱，所以在21号就买到张回中国的机票，22号上午从泰国搭飞机，在桃园机场转机的时候发出求救信息，希望留在台湾，不要将他遣返回中国。陈思明表示，在中国没有人身安全，不履行法律程序，随意传唤，任意拘留。而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陈思明今年6/4发表纪念公开信，遭到株洲警方行政拘留2个礼拜。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4月21日和他其他几位共和党的同事推出一项议案，禁止给予中国共产党员庇护。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路比奥参议员推出的法案名为《不庇护中共间谍法》（No Asylum for CCP Spies Act）。法案禁止美国批准给予诸如中共等共产主义或极权政党的成员庇护。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议员推出一部法案之后，这个法案需要经过相关委员会的审议通过，然后送交全院。在参众两院全院都通过文本一致的法案之后，才能够将它送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联署人包括来自堪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议员。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不知道非法进入我们国家的是什么人，这个就给中共带来了一个机会，他们进一步利用和威胁我们的民主和国家安全。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杀人成性的中国领导人和那些残暴迫害民众的恶人是不可以在美国寻求庇护，从而进行间谍活动的。就是今年，美国就拘捕了来自170几个国家的非法越境者，包括40000名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国民。布莱克伯恩参议员讲到这40000名中国国民的时候说，允许他们通过庇护或者任何法律手段入境之前，我们需要确切知道他们是否是中共党员，党员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这部法案还列出了豁免权，例如公开宣布退党并谴责该党，证明他们入党是被强迫，入党的时候年龄不到16岁，或者完全是为了就业和找饭食。另外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20年过去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的三退人数，即是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经突破4亿。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表示，中共无法无天，任意迫害团体和人民，活摘器官铁证如山，天理不容。疫情再起，不要再跟着中共，明智选择退出中共的组织，才有美好的未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两艘无人水面舰艇游骑兵号 Ranger 和水手号 Marina 已经在18日抵达日本横须贺港的舰队基地。这个是美国海军无人水面舰艇首次跨越太平洋航行，亦是首次部署在驻日美军基地。美国海军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指挥官 Jeremiah Daly 表示，自主操作的无人水面舰艇可以替代更大的船只，例如驱逐舰来猎杀敌人的目标船只。他说，例如一艘驱逐舰和两艘无人水面舰艇能够替代三艘驱逐舰。游骑兵号虽然目前不携带导弹，但是可以在它的尾部平板部分装载和发射导弹。支持者表示，这一类的舰艇相对成本低，能够在敌方火力范围内作战，令到载人的舰艇能够更远离战区。消息说，近年来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而且他们更加频繁地派遣海军前往太平洋进行演习。一艘中国航母和大约20几个军舰组成的异常庞大的联合打击群，最近在台湾和关岛之间举行了演习。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本月初在国防工业协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五角大楼计划在2年内在多个领域部署数千个无人系统，用大量无人艇和无人机来克服中共在人力、舰艇、飞机和导弹方面的巨大优势。正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之际，台湾在一日内就征获多达103架次的中方军机绕台，创下最高纪录。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孝王就表示，中方加大军事施压台湾，这个令外界感到中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不协调。中方此举亦都可能针对美韩加海军在韩国西部海域的联合军演。 朱孝煌话：美国喺黄海演习已经喺中国家门口，而且据说系比较敏感嘅区域。过去不论系台海或者喺南海演习，离中共政治中枢仲有好大嘅距离。今次黄海就好接近北京，意义非常不寻常。朱孝煌表示，中方亦都藉此进行空中同埋海上大规模多兵种嘅演习。另外，军事评论人士祁乐源亦都认为，中方嘅绕台行动可能同习近平整顿军队有关，外界都称之为清洗，佢系用政治对军队实施新一轮嘅整顿。为咗表示呢个整顿唔影响正常嘅军演，佢可能反而要表现得比以前更加强势一啲。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